家好，欢迎来到中文播客，我是甜心。今天我们有个特别来宾，我们中文播客剧本的幕后先生汪老师。
嗨，大家好，我是汪老师，是第一声汪，不是王哦。然后不要连续叫三声，不然
汪汪汪汪汪汪
汪。然后对，我就觉得变成小宠物。
好，那汪老师，我们今天要来聊什么呢？
啊，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聊一下，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下，如何来讲我们的小学生活某一个对年代感的
话题，特别是中国70年代、80年代生的人的小学生活，不是现在的小朋友的小学生活。
没错，对。那么70年代、80年代是中国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年代，尤其是80后也是被很多人提起来，或者是诟病，或者是给他们贴标签，所以我们就特别来讲一讲80后的他们的小学生活。
好，那我们就赶紧来听听今天的对话。
时下特别流行怀旧潮啊，你看这餐厅都打着70后、80后的噱头来招揽生意，里面的布置呈现的都是当时课堂里的情形呢，还有黑板报，真亲切。
是啊，人之常情吧，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久了，自然免不了怀旧一番。我是80后咯，虽然说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可当时上小学的情形还历历在目呢。
谁说不是呢？我呀，印象最深的就是加入少先队，挂红领巾，每周一国旗下讲话，升国旗，唱国歌，还有每周五的少先队活动。我是两条杠，中队长，活动都是我主持的。
我的天哪，你是有多么的根红苗正啊。不过我也是，就是那个在下面喊口号的，时刻准备着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可不是嘛，昨天遇到一个富二代，说自己是什么集团公司的接班人，我都忍不住笑出声了。一个集团算什么呀，上小学那会儿老师就说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啦。
那么党中央找你谈话具体怎么接班了吗？
哎，怎么能那么功利主义呢？做人要低调，要有纪律，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事迹，时刻准备着好吗？
难怪你现在已经是国家公务人员了，确实有思想觉悟。不过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让我重温了当时懵懂却快乐的岁月。
是啊，还记得小学那会儿，每周五下午都放假，不过我们黑板报小组都会趁着这个下午出黑板报。现在闭上眼睛，还能感觉到周五下午明媚舒适的阳光和大家的笑脸呢。
我周五下午的记忆可都停留在家教老师家了，四五个小孩围在一起痛苦的写作业，数学是我的噩梦，我妈非让我去补习。
我也记得周末都被塞得满满的，周六上午参加书法班，下午舞蹈班，周日上午英语培训班，下午美术培训班，可是我还真没觉得累。下课以后就屁颠屁颠跑去买跳跳糖溜溜球。
咱俩不能相提并论，你就是一枚学霸，大脑构造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不过话说回来，我还真挺想念小学老师的。
特别同意，那个时候他们真像妈妈一样照顾着我们这群熊孩子。
那真是，体育课玩老鹰捉小鸡的时候，我常常把女生绊倒，就为了引起注意，被告了状，班主任总会特别耐心地教育我，现在想想还真幼稚。
哇，越说越想念，走走走，咱们去吃个饭吧，边吃边聊。
汪老师，我们在对话的一开始看到时下特别流行怀旧潮，第一个我想问，为什么今天讲时下而不是讲当下或是现在？然后再来我也想问一下，怀旧潮跟复古潮有什么不一样？
嗯，好问题啊。对，时下和现在呢，主要是在一个时间上面的差别。时下我们常常讲的是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然后它跟一个潮流比较有关系，比如说时下比较流行的一种风潮，对，时下比较流行一种饮食方式，比如说吃素，对吧？素食主义。 对，
所以常常跟流行啊，或者常常我觉得跟年轻人也都会搭配、嗯、哦，时下的年轻人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没错没错，对、嗯、就是一种时当
对不起，
一种时代的感觉。
嗯，那接着这个怀旧潮跟复古潮、嗯、两个不太一样，因为你可以说一台车很复古、嗯、
没错，
它有复古风，但你不会说哇这台车好怀旧，怪怪的。
没错，怀旧常常我们讲到怀旧的时候、嗯、它是一种感觉，一种心里面的感觉、
嗯、
比如说在某一个时代的一种特定的给人的一种产生的一种、嗯、对印象，比如说像一台车看到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它好像是80年代70年代的一种感觉、嗯、所以它可以说是比较
怀
旧的，怀
旧、嗯、
对，让人有一种怀旧的感觉，产生怀旧的情绪。那么复古它常常是一种元素，所以所有的一种啊、嗯、就是带有当下的那个年代的一种流行潮流的元素都可以拿来用、嗯、比如说，
所以像如果我们去一个复古餐厅、嗯、它可能有一些元素，它可能它的装饰啊，它的一些摆设很复古， maybe it's like more retro， 但是怀旧我觉得它是要带你回到一个很特定的时间，
对，特定的时
代。所以今天好像他们谈到一个怀旧的餐厅哦，
嗯嗯，
就是它就要带你回到你小学的那一个时空，
对，没错、嗯，像70年代80年代它有自己的一种比较怀旧的风格、嗯、70年代的话它其实是延续了60年代，你知道那个时候毛主席还在，对不对，就大家都会穿着，对，戴着大盖帽，有一颗红五星的，然后穿着绿色的军大衣对，然后那样的一种感觉，你会觉得哦那是70年代的怀旧风，
嗯，
对，但是如果看到像军大衣或者是大盖帽这样的，那就是一种复古，
嗯，
复古的元素。
那八零后有什么特别的？
八零后嘛，那就是改革开放了，对吧？所以一些新的潮流开始进入到中国大陆，嗯、然后比如说像我们学校开始穿那一些运动装的校服，
嗯，
对，每个学生都要穿，像我们学校都是黑白相间的，所以我们说起对
好棒
那样的校服。
我以前国中的时候是。红跟绿，
红绿灯，差一个黄，
很难看。
就大家
黑白好，感觉好酷。
黑白，但就我们叫熊猫装啊。
对对，
那就黑色跟白色，然后大家都一样。对，然后还有，比如说课文里面提到的出版报啦，然后会有一些那个像参加兴趣小组啊、嗯，然后这些都是我们一想到会觉得哦，就是那个潮流，
就会联想到七零后或八零后、
嗯。
我等等想特别问一下黑板报，但我觉得我们可以稍等一下再讨论这件事情。
好，
我觉得接着我想说这个人之常情，我觉得很值得各位同学学起来。我觉得在回复，不管他今天讲的是一个好事或坏事，
是，
那是一个很好的回复啊。
对，
就人之常情。
对，没错，其实人之常情它从哲学上来讲呢，它其实指的就是人的本性，
嗯，
对，一种人的对根本性来的，
嗯，
所以比如说我们开玩笑讲说，那么人有三急，对不对？
尿急，
打
什么急？
打嗝、放屁和各种尿急，对，对，然后如果人们因为三急，对不对？然后要去进行一些措施，就说哦，那是人之常情，
常情啊、
是可以被理解的。就是你将心比心、嗯、去了解对方的处境，你都可以用人之常情来说。嗯、对，
我最近我们也有一些其他的课也有这用到人之常情。我其实有时候在一些比较激动的情况，如果你的朋友讲得很生气啊，这个人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温和的回复啊。
对，
人之常情吧，
可以理解、嗯。比如说你失恋了，对不对？然后就想借酒消愁，一醉方休啊。人之常情，今晚对啊，就去吧。
那接着我想问一下，这个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久了，
是
摸爬滚打久了，
很多动作，对，
好像是想表达工作上的一些不顺利吗？
嗯，对，因为摸爬滚打，你看他那个动作就很艰辛，是吧、嗯？就好像在地上滚着，然后不断的往前爬行，没有很顺利的往前走，所以就好像身上也沾满了很多的泥土啊，
嗯、
比较具象，对。也可以说就是你经历了一些挫折一些困难、
嗯、
所以摸爬滚打指的就是在社会上经历了很多的艰辛，然后在某个职位然后为了得到某一个职位然后很努力的工作、嗯、
所以
摸爬
所以他有一个认真辛苦的感觉吗、嗯、
对没错然后还有经历了很多的一些痛苦、嗯、
所以你可以说，这一个老板，这一个公司的老板，他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久了，才有这样的成就吗？
可以这样讲，对，获得了他的地位，也是。
难怪呢，他们回到这种怀旧潮的餐厅哦，会觉得很温馨。然后他还说，他们小学的情形还历历在目。
没错，历历在目的意思就是那些情形非常清晰的在眼前，我们
像
个
电影。
对，就在眼前闪过，
历历在目，
没错，一般我们讲的都是往事历历在目。
那相信各位同学的小学时光跟我们两个的小学时光就会非常的不一样。接着我们就听到一些70后80后当时他们小学的一些情况。第一个我们听到就是少先队。少先队是什么呢？
啊，少先队啊，它是有一个时比较有一种对时代特点的。我们说其实像不同的政体，对不对？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在他们的青少年的培养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专门的队伍。我们对中国大陆也是啊，
对对对
对，就少先队员。我们就会讲说，从最早苏联开始，社会主义国家兴起的时候，跟革命相关的，然后追求一种和平，追求革命的，我们都会说是。他们的我们培养的对象就是
少
先队员，然后有句口号就是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我们接着也会听到。但我觉得如果要有一个跟各位同学比较有共鸣的，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像 Girl Scouts or Boy Scouts，
yeah,
right？ 对不对？就是有一种小朋友穿着一个制服，然后也许为了某一些目的，但就是一个当时一个活动的方式吧。
对，没错。对，
还会挂着红领巾，
没错，红领巾那就是国旗的一角，
所以每个人都是国旗的一角。
对，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一份子，所以我们很主张那种凝聚力、团结这种，对啊。
然后他还说他有两条杠，有点像军人这样吗？
啊、
就是不同等级的会有不同 level 的杠吗？
对，你真的太聪明了。最高等级就是三条杠，我们叫大队长。一个学校只有一个两个，特别是小学的时候。
OK，
大队长。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像英国，如果在听我们英国同学，可以跟我们英国私立学校像一些 prefect 那种感觉，就像哈利波特里面不是有很多不同等级的吗？所以你们有大队长、中队长、
小
队
长。
小
队
长，
对，然后还有
小一条杠、两条杠、三条杠。
没错，没错，对，只有这对三种是有杠的，其他就是班长啦、什么课代表啦、学习委员啦，对，有很多的头衔。
那我们今天我觉得有很多的。有红领巾啊，我们今天也看到一个根红苗正，
没错，
这是在形容什么样的感觉，或是
是那个
什么样的人呢？
对，然后这个词的话，也是一个跟时代非常相关的词。根红苗正指的就是在当时一个特殊的我们特殊的年代里面，我们把人的出身，我们根据人的家庭出身把人进行了分类。其中呢，比如说比较优秀的，我们就叫红五类。
红五类
就是根红苗正里面这个红，
嗯，
比如说是什么工人，然后是贫农、中下，贫农这一些，
红五人，
红五类对，对，就是他是无产阶级，那个时代我们
无产阶级，
没错，无产阶级
，so middle class 比中产阶级或是有
就是
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 ，OK，
对，资产阶级，是对不同的。
所以我在形容一个人根红苗正，我在说什么呢？
就在形容他的家庭出身，他的家庭背景，对，之前我们刚刚讲的红五类是在那个大背景下，当时的时代大背景下，指的就是他。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对，家里是贫下中农，是没有资产的。那现在的根红苗正，我们指的就是啊，他的父辈是共产党员，对，是革命人士，对，然后他们这些出身，我们也可以叫做哦，他是一个根红苗正的，对，共产主义接班人。
换个方式讲，可不可以说是 so someone with like a political background and it's a compliment？ 你可以说根红苗正。
对，就是
听了不会有冒犯的感觉吗？
不会。然后因为这个词其实比较大，然后跟政治相关，所以我们
所以就是因为很大的字突然用来形容他的朋友，就有一种
反差，然后是
一种
比较搞笑，对，诙谐幽默的感觉，其实是没有关系。
So maybe they don't actually come from a political background, but it's just like, oh, well, look at you.
Yeah, 对，你被教育的很好，对，你的家庭真的，对，你某一些方面非常有专长，哦，根红
苗
正，你很有政治的领悟力，哦，根红苗正，
真的是共产事业的接班人。
对，
那接着我们也看到，我觉得我听了觉得非常好笑，他说他遇到一个富二代。 说他是什么集团的接班人，他就说我可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好幽默。
对，没错，这个呢也是一种自嘲，也是一种幽默的反击。
对，
因为像现在大陆的经济状况是越来越好，对，然后有很多家庭，
很多的富二代，很多的接班人，
没错，有很多他们自己家业的，对，接班人，对，但是一些也不能说是无产阶级了，对，一般的中产阶级们，对，然后有很多的家业要继承，
我们有共产主义可以继承，
对，但是我们有很大的一个事业，对不对？共产主义等着我们去继承。
说到富二代，有没有形容政治家庭的第二代的说法？
富二代没有，他只是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然后如果是政治，哎，我们有红二代了，刚才
红二代，
对，
嗯，
就是比如说家庭。父母他们是当时的开国元勋，是一些将军的孩子，是不是？对，他们的子女
可以说是红二代，
对，他们是红二代，根，这是真正的根红苗正。
说到接班人呢，大家如果有看过 The Apprentice both the American British version， 那个谁是接班人其实是个节目的
你说川普
对对对，其实那是有一个另外一个英国的节目，所以他们就是翻译成谁是接班人 The Apprentice， that's actually the translation， fun fact for you there 好，那接着我们就听到他的朋友说，那中央有找你谈话，具体要怎么样接班了吗？具体要怎么样了吗？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问法。
对，具体要做什么？比如说这个事项我们讨论到现在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具体要做哪些措施呢？对，一些具体的内容，具体的情形。
没想到就被他朋友说，你怎么那么功利主义？这是什么意思呢？看不懂。
功利主义嘛，对，功利主义，它当然它有一个比较正式的解释的含义。功利主义它就是从西方的一个理论来的。
I think you often see it translated as utilitarian or utilitarianism.
Yeah.
但是我觉得那个翻译的感觉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我们听到utilitarianism 我会觉得好像非常的简洁有效率，但是在中文里面听到功利主义的感觉就不太一样了。
对，西方的功利主义就是以结果最大化最优化为前提来讲的，所以它只要对结果有帮助，是一个好的产生出一个好的结果，那就是对会被人
我觉得也许这个就是一个 individualism 跟一个集体主义的一个差别，可能文化上面的一个差异，我们会觉得 utilitarianism 是好的，但是中文听起来会不会觉得他其实就在讲他怎么那么自私，
对
不对？
太自私了。
所以功利主义在这边是听起来比较自私一点。
没错，如果是以一个亚洲人的观点来看的话，我们会觉得功利主义就是你太自我了，你什么事情都只看一个结果，然后不看过程。过程你可以不择手段，这个是让对一些的我们
难怪他会说做人要低调要有纪律，在平凡的岗位上
做
出不平凡的事迹，
这是我们的一个价值观。
那他难怪他会说他有思想觉悟，
对，就是思想觉悟很高，所以他才能够成为公务人员，对，为党和国家贡献
接班人接着我想问的一个词，我们看到他说他重温了当时懵懂却快乐的岁月。
是
懵懂在这里想表达的是什么？
懵懂在这边指的就是他没有太多的社会经验，所以他处事方面还没有很多的一些方法，所以对社会缺乏认识，看起来就比较单纯，可以说他还是，
所以就好像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太懂，所以是一个温馨的感觉，对不
对？
懵懂的岁月，
是的，懵懂岁月，懵懂青春，我们都讲青春是美好的，那是
因为还
没
有摸爬滚打，
没有受过伤，没有在泥堆里面打滚过。
那说到那个懵懂的岁月，我就想问一下汪老师，
是
黑板报到底是什么呢？
黑板报哦，说到黑板报，我就有很多话可以说。黑板报，那是因为我们在学校有两块黑板，
前面一块，
前面一块在教室前面，对，那是老师上课的时候就是。对，演示的时候用的黑板，那么后面一块黑板呢就是我们学生的园地，所以在黑板报里面我们常常会就是做我们任何
想画的想写
的，对对对，叫什么，发挥我们的创意，然后比如说有学习园地，然后你就可以跟知识相关的内容，对，
所以他真的就是把一个黑板当成一个报纸，
对，就把黑板当成报纸，然后用粉笔各种彩色的粉笔在黑板报上，在黑板上就是对 编写一个报纸。有些人说那个在大陆我们教育就是非常注重综合素质的教育，
嗯，
这个综合素质指的
是什么呢？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啊、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德智
体
美
劳
我们之前有学过，
也有学过、嗯、对对没错。然后像里面智的话指的就是智育嘛，智育就是我们学习的课本知识、
嗯、
对，课本知识里面当然就包括什么数理化文史哲，
嗯，
对，这一些内容我们就要通过黑板报然后向学生们来对反映，
好好、啊、
把那些知识写在上面。
所以你们真的周五下午都放假吗？
在我们上小学的那个时候是，现在已经都只有双休了，以前周五下午还会有半天的休息、
嗯、所以
就
可能一些
偷来的半天、
啊、真的吗？所以你们会有一些活动吗？
倒是没有，一般就是可能比如说
大队长跟中队长需要
留
在学校，
他们可能要开会，你知道都没有很多的会议。然后黑板报小组的话就会趁那个时间、
嗯、
然后在学校把黑板报出完、
嗯、
那么下个星期一早学生们
来到
学校。
你看说到你都觉得好像感受到你很怀念那段时间的感觉。
是啊，就是那是让我有一种怀旧的感觉、
嗯、
对，很久没有回到学校看一看了、嗯、
难怪他会说他当他闭上眼睛还能感受到
是
周五下午明媚舒适的阳光和大家的笑脸。
是，所以这边要用上明媚、
嗯、
明媚就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愉快欢欣的，就像春天的阳光一样，不会太刺眼、
嗯、
也不会太不够温暖。
嗯，
对，
像我最喜欢晒太阳，我可以说夏天的阳光啊，明媚的夏天的阳光，不行，
你很明媚，你的个性很明媚，对，
所以你可以用来形容人，
是，
你可以用来形容天气，但是夏天跟明媚不能放在一起，
不行，夏天是炎炎夏日，那个是非常炙热的阳光，
嗯、
烤得你对浑身冒汗或者是睁不开眼睛。
So kind of like a soft, gentle sunlight, almost like a sparkle.、
Yes.
你可以用
浪漫的
对
那种感觉、嗯、舒服的。
接着我们就听到任何时代的中国孩子跟台湾孩子有的共同经验就是补习班课堂之后时间都排得满满满，
没错，对、
嗯、
都被排得满满当当的、
嗯、
补习班在大陆的说法我们会说是培训班兴趣小组、
嗯、
对，比如说周五下午有些妈妈
兴趣小组
对，我们要培养很多兴趣啊，对，只有通过兴趣小组你才能够发掘出哎自己的兴趣到底在哪儿的呢，但是真的也很累。
对，但是我觉得最好笑的是他说可是他都不觉得累。
对，因为他就是学霸、
嗯、
然后他就是乐在其中，因为他在当时对就发掘了自己很多的兴趣，比如说数学，你知道
其他人是其他人的噩梦，是学霸的欢乐天地。
对，没错，他就觉得每一天都是明媚的。
在这边我们看到一枚学霸，我想问为什么我们今天用这个量词，这个 measure word 枚，枚都是用来形容很小，像钱币啊，
对啊，
还有什么其他戒指啊，
对，
为什么用来形容学霸这个那么大的东西呢？
对，这一枚学霸其实现在是在中国的网络上开始流行的这样一个说法。其中一个我想大概是因为它有一种反差萌，你知道、
嗯、
反差感，对、
嗯、
因为眉是形容小小的事物，但是学霸呢又是那么高大上，那么、
嗯、
对让人觉得对很佩服的这样一种形象。
还有眉是用来形容像亮亮的东西、
嗯、
好像因为学霸是一个很棒
对
很亮
对对
对
对
大家都会注意到的人、嗯、所以用来形容眉就好像更贴切。
对、
嗯、
然后也是一种比较客气的，如果说跟刚才相关联的话，对，但是它那么闪亮，对不对、
嗯、
但是又是小小的，是一种自谦、
嗯、
如果说啊，我只是一枚学
霸，
对，可能是自谦的说法。对，
那这个学霸他说他下课以后都会屁颠屁颠的跑去买跳跳糖和溜溜球、
嗯、
屁颠屁颠是什么样的动作？
对，屁颠屁颠你知道就是蹦蹦跳跳的那个样子，很欢乐的样子，最早指的就是前面有一个对有一个领导你往前走的人，所以你在他后面就是跟着、
嗯、
我们说跟屁虫嘛、
啊、
那个屁就是对吃屁鬼跟屁虫那种感觉、
啊、
对
OK
屁颠屁颠，
所以你们就想象一个大孩子后面有几个小朋友也跟在后面，那就是屁颠屁颠的。
对啊、
嗯、
对、
嗯、
然后这边他是形容很高兴然后蹦蹦跳跳的样子、
嗯、
就屁颠屁颠的去买糖。
嗯， 嗯，而且是跳跳糖，你们高级班的同学可能没有学过 popping candy 的中文。就是
跳跳糖
溜溜球，我觉得大家所有70、80后的人不管在哪一个国家都玩过溜溜球。
溜溜球，对啊，对。然后我们还有溜溜球比赛。
对，像Gollum 他就是他们好像他们村里的一个冠军。
是村草吗？长得又帅，然后
一个什么样的
对
特别的
巧。
啊，你看我们大家讲到我们的小学时光都那么开心
很怀念。对啊，
但是呢、嗯、 到最后我听到一个词汇我想特别跟大家分享、那就是告状，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难的词，就是 to tell on someone， 但是我觉得用法上面可能要特别注意，它跟结婚跟生气是一样的。
对，太棒了，实在应该对表扬一下，对，一枚学霸就在旁边，在闪亮闪亮闪亮。
对，要不能你要告谁的状，你不能说他告状了我，
对，
我告状了他，不行。
对，
对，
一般离合词的用法它就是把那个对象放在一个词的中间，它可以拆开说告他的状，告了一次状，这样
to tell on someone， 非常中文的，非常中文说 to tell on someone 的一个说法。
对，没错。
好，那到这呢，我觉得可不可以请汪老师再挑出一些你觉得特别值得各位同学学习的一些词汇跟句子。
好，那我们就来简单的复习一下，温故一下今天所学的一些对词语比较有时代特色的啊。对，第一个就是当然就是复古潮和怀旧潮
的一个差别，
一个差别。然后呢还有摸爬滚打，是吧，对，这、就是一个社会经验的体现。
说到这个，我觉得也有我也有常听到人家讲打滚，在社会里面打滚久，其实都是同样
的
动作，
对，所以就是很不容易，你知道，在地上滚着，对，沾满了泥土，很艰辛，对，好不容易爬到那个位置。对，
我觉得历历在目也不错。
是啊，历历在目，当你想到一些曾经的往事的时候，然后让你很怀念，不说你的第一任男女朋友啊，对不对，你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那个情形，哇，都还历历在目。
我觉得我们也学到很多跟红有关，像什么红二代，
对，
跟红苗正，
跟红苗正，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的词汇。
对，这个是一个对比较有时代特色的词。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也学到功利主义在中文里面会让人联想到一些比较自私的行为，我觉得跟我们英文的 utilitarian 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各位同学要特别注意。对，
当你跟对大陆朋友讲，或者是对台湾朋友讲说，哎，你是一个很功利主义的人呢，那他可能会不是很高兴。
没错。那最后我觉得还有两个可以点出来，就是那个一枚学霸的那个枚，我觉得很特别，大家可以特别注意一下。
对，
还有那个懵懂，
懵懂
的一个岁月跟时光，你们在形容你们的初恋的时候，
对，
是对小学的时光都可以用到这个词，
没错。
好，那我们就赶紧再来听一遍今天的对话。
好，
时下特别流行怀旧潮啊，你看这餐厅都打着70后80后的噱头来招揽生意，里面的布置呈现的都是当时课堂里的情形呢，还有黑板报，真亲切。
是啊，人之常情吧，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久了，自然免不了怀旧一番。我是80后咯，虽然说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可当时上小学的情形还历历在目呢。
谁说不是呢？我呀，印象最深的就是加入少先队，挂红领巾，每周一国旗下讲话，升国旗，唱国歌，还有每周五的少先队活动。我是两条杠，中队长，活动都是我主持的。
我的天哪，你是有多么的跟红苗正啊。不过我也是，就是那个在下面喊口号的，时刻准备着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可不是嘛，昨天遇到一个富二代，说自己是什么集团公司的接班人，我都忍不住笑出声了。一个集团算什么呀，上小学那会儿老师就说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啦。
那么党中央找你谈话具体怎么接班了吗？
哎，怎么能那么功利主义呢，做人要低调，要有纪律，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事迹，时刻准备着好吗？
难怪你现在已经是国家公务人员了，确实有思想觉悟。不过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让我重温了当时懵懂却快乐的岁月。
是啊，还记得小学那会儿，每周五下午都放假，不过我们黑板报小组都会趁着这个下午出黑板报。现在闭上眼睛，还能感觉到周五下午明媚舒适的阳光和大家的笑脸呢。
我周五下午的记忆可都停留在家教老师家了，四五个小孩围在一起痛苦的写作业，数学是我的噩梦，我妈非让我去补习。
我也记得周末都被塞得满满的，周六上午参加书法班，下午舞蹈班，周日上午英语培训班，下午美术培训班，可是我还真没觉得累。下课以后就屁颠屁颠跑去买跳跳糖 丢丢球。
咱俩不能相提并论，你就是一枚学霸，大脑构造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不过话说回来，我还真挺想念小学老师的。
特别同意，那个时候他们真像妈妈一样照顾着我们这群熊孩子。
那真是，体育课玩老鹰捉小鸡的时候，我常常把女生绊倒，就为了引起注意。被告了状，班主任总会特别耐心地教育我。现在想想还真幼稚。
哇，越说越想念，走走走，咱们去吃个饭吧，边吃边聊。
啊，今天真的觉得好幸运，学到一些我觉得有一些特殊时空跟时代背景的词汇，我们平常在课本上面其实学不到这些。
对，没错，在课本上可能真的接触的比较少一点，但是其实在网络上现在是很多了，在中国一些 BBS 或者是在一些百度的搜吧，对，贴吧里面都会有很多这样的词汇。然后跟中国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会用这样比较高，对，
下次他们再跟你们分享他们小时候的时候，你才不会有代沟听不懂。
对，没错。
好，那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课程，我们就下次见。再见
再见。
啊，好帅的，好自然的，
有
天生的主持人才。